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经验神学的衰微。这一课，我们要进到14、15世纪，看看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氛围下的神学发展。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时代的需要，然后是时代的答复，最后是教会的反应与神学的新趋势。在时代的需要方面，由于14、15世纪经验神学的衰微，在神学上产生许多新的需要，比方说精神生活的需要、实证的需要以及主体性的需要。
神父，您说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指的是什么呢？
当时因为唯民主义的影响，把信仰高举在最上面，而且认为理性不能进入信仰，也不能解释信仰，而只能在概念层面上做分析和批判的工作。衰微的经验神学就是局限在概念的系统分析，而忽略了宗教的直觉和与天主的认识。所以15世纪末，神学便停留在哲学的层次上，不再是认识天主的学问，只是一些概念的分析而已。
这么说来，精神生活的需要是指认识天主，而不是概念的分析而已，是吗？
是的，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希望能借着直觉认识天主，希望能找到一种更直接、更简单的途径接触天主。这条途径不再是哲学性的、思考性的，而是宗教性的、安慰性的。第二种时代的需要是实证的需要。中古时代的神学虽然继承圣经和教父，可是因为过分注意文具的聚集，而失去了继承思想的精华，所以产生研究圣经和教父著作的需要，希望从历史和批判的观点来探讨这些著作，来确定这些著作的原文和来源，了解圣经和教父们的思想，这就是实证的需要。第三种需要是主体性的需要。前面在讲到经验神学的黄金时代的时候，提到多马斯在启示方面，他很重视天主启示的客体道理，也就是天主启示的内容、启示方式等，这本来没有什么偏差，可是因为后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启示的客体性道理，而忽略了启示的主体性，所以使人产生主体性的需要，注意人内心的信仰经验，同时也强调信仰的行动。
请问神父，面对这些时代的需要，当时有没有新的思想出现呢？
面对上面所提到的需要，当时产生了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时代的答复。在人文主义方面，人文主义的学者反对整个中古世纪的神学，包括神学的精神、形式、方法和结论。以神学的方法来说，人文主义的学者认为中古世纪的神学方法，比方神学大纲，是野蛮人的方法，并没有增进人的知识，所以不足以采信。
请问神父，人文主义在神学的方法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他们认为神学应该只谈论基督，引领人走向基督，为人灵阐释圣经的深奥意义，所以他们更注意圣经的原文和意义，想用历史和注释圣经的方法取代了中古的辩证法和议论法。首先，他们寻找圣经的原文，研究圣经作者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福音有比较整体了解的著作，然后根据福音的意义把福音传给别人。此外，对于基督宗教的启示和外教的哲学思想之间，人文主义者也做了一个结合，但是这个结合和中古经验神学不一样。
分别在哪里呢？
经验神学的神学家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所抱的态度是，合乎基督信仰的就采用，不合乎基督信仰的就舍弃或加以基督化。就在这样的态度下，神学家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所流露的理性真理带入神学里面，用来解释信仰，使人更清楚自己的信仰。这样，信仰与理性、基督宗教的启示和外教哲学的思想之间便有了整合。可是对人文主义来说，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福音相连的时候，柏拉图仍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仍然是亚里士多德，两者是平行并列的。